2011美欧华人校园福音策略大会，澡堂研经信写，福音真理与90后心灵，第一讲，讲员张路加牧师。
各位牧长同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如果这一堂我讲得不太好的话，首先要怪美国的航空公司，让我飞了15个小时才到这里。然后呢，也要怪大会，他们把我昨天晚上竟然安排在女生那一层楼，害得我半夜都不敢出门。特别要怪一个人哈，我的那个陈坤华大哥，本来我走的对的房间，他说我这里没有空处为你。其实这样的讲话呢是非常90后。90后呢就是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我想当然不只是90后，人类都有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我想很感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非常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迫切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是充满了所谓后现代，充满了高举人本高举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却感谢神，我们有不变的真理，有万古长新的福音，我们能够借着福音来回应这个时代，能够来特别向许多90后80后的这些年轻的灵魂年轻的肢体们来诉说福音对我们带来何等的震撼，带来何等的帮助。我要想请各位同工一起来看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5节到第17节。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翻到哥林多前书4章15到17节，或者我们也可以来看投影片，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神的话，预备，请。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大会给我的这个总的题目是福音真理与90后的心灵。我就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用福音的真理，好像当年这位使徒保罗，他在福音里面生下了许多他属灵的儿女。他在短短的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得到一个忠心良善的一个神的工人，他成为他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们看见福音就是在世世代代这样的一代一代之传到你我当中，而且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保罗说怎样的教导怎样的来教训，更是可以效法的，可以看得见的。提摩太就成为保罗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果子，人们不但看见保罗怎样的教导怎样的行事，人们也看见提摩太是怎样的教导和怎样的行事。我想当我们要用福音真理来向90后这个心灵来说话的时候，事实上大概圣经的所给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非常的来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效法的。所以我把这一堂称为一个呼唤属灵父亲的时代，一个到处在呼唤从何处能够得着属灵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我们今天确实迎来了在北美，其实不单在北美，在世界各处都是如此，又一波的非常奇妙的福音的良机。 就是不单单是在过去这个十年二十年当中所接触所面对许多位到北美来求学的学生学者，那么从过去这两三年开始，越来越明显，特别在美国看到许多的年轻的脸，他们走进美国的各大校园来接受甚至于本科或者是更低一些的学习。美国最近的统计，那么中国在美国的校园里面的在校学生大概是将近13万人，已经超过了印度，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的来源地。在上一个学年，也就是09年到10年的这个学年当中，美国各大专院校中国学生的增长是达到 30%， 跟过去这些年相比，中国学生有大量的增长。那其中以大学本科生，也就是来念 undergraduate 这样的一个群体成为主要的增长群体。所以换句话说，过去在北美的校园工作，如果是比较针对于念硕士、念博士、念博士后，或者我们中国人很会念书，一直念到烈士，那么如果是针对这个群体的话，那么现在呢是越来越年轻化，甚至是来念语言的、念专科的各种的 program， 有1+3、有2+2等等，就是各式各样的适合于针对于在大学本科或者甚至于更年轻的这些的群体，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群体。那美国在上个年度的统计，所有的国际学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给美国的经济注入了差不多是200亿的美元，对于今天美国这样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情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方面的注入。那么其中中国的学生大概贡献了差不多1/5，将近20%的是来自于中国，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留学生给美国带来了4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近两年来，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是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教育部在过去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的人数达到84万。一般过去几年，中国大概每一年参加高等考试，也就是中国所谓高考的这样的学生，大概每年是700-800万人。那这个当中呢，09年就放弃考试达到84万，那么去年呢将近100万，也就是大概6-7个人里面有一个本来要参加高考他放弃。放弃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其中相当主要的原因是选择出国留学。那去年的统计是达到了 21.1%。 那么这些人当然首选是选美国、加拿大，如果呢美国、加拿大拿不到签证，当然就会去欧洲、英国、德国、法国等等。那么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现在遍布全球，所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就在你我面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群体，正在越来越多的被北美的华人教会所认识，也越来越多的看到他们的面孔出现在迎新或者是出现在各种的聚会里面。其实在欧洲、在南半球、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或者在加拿大，这个群体其实已经更早一些年就被认识到，但是在北美的话，因为最近这两三年签证相对比较容易，所以这个群体就越来越加的多的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我想这个群体大概基本上就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非常后现代的一个文化思潮当中来出生、来成长。所以90后跟前面那一代所谓80后又有相当的不同。那我们在这次的信息里面特别来看一看这个群体，他们在后现代的这个文化环境当中，当然就不可避免的来受到许多后现代的影响。 那我想简单来说，后现代大概就是这两大口号，或者是成为他们的两大特色。第一个就是强调一切都是相对，他们认为客观的理性完全不存在，所以既然轻视理性，当然就会着重感性，所以他们很在意感觉，他们很强调 emotion， 很强调 feeling， 他们认为绝对的真理绝对不存在。所以当我们说福音是绝对的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他们就会带来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就会产生一些的抵触和疑惑。第二点，他们认为这个世界非常的多元，他们也很崇尚多元，主要表达在他们认为所有的观点都应该是互相平等，不应该有所谓对或者错，不应该有所谓高或者低。他们也认为所有的观念应该彼此对话，应该互相尊重。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也许他们对听到福音不会那么像过去的70后60后那样的激烈，那样的跟你来争辩，那样的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也许会觉得说没有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平等对话，但是是不是一定表明他们心里面愿意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其实大有问号。因为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无论是佛教，无论是道教，无论是神秘宗教，无论是新世纪运动，或者所有的一切，他们认为都可以互相的尊重。当然也包括在个人的所谓生活的层面，个人的所谓性取向等等。所以同性恋会大行其道，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一切的观念，一切的观点都应该互相尊重。那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基本上会非常的注重主观，很强调个人主观的感觉。他们呢也非常的乐于表达，意思就是他们不再是感觉好像很害羞，感觉好像有些话放在心里面，他们呢非常向往能够表达，虽然有些表达非常出位，比如衣服越穿越少，那么这个言语越来越激烈。他们呢也非常的可以接受所谓超然的神秘的经验，但是这个群体感觉上对关系很渴望，他们很注重 relationship， 当然除了家庭这一层的关系以外，也包括他们的同学，包括他们的 peer， 包括他们的同龄人，他们感觉关系很重要。他们呢也很在乎过程，所谓的不在乎结果，只在乎过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好像对结果呢也不是太关心，但是很强调整个过程。他们很看重感觉，他们很强调享受，就是所谓的不要冷落身体，意思说只要我从物质，我从本身来出发的这一切的享受呢是非常的重要。那我想谈到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世界，确实发现跟之前在北美或者各处，在教会或者在福音营，在各样的校园工作里面所面对的这个70后60后或者50后，甚至还有更早一些的，那么这一波的学生学者，访问学者等等，他们比较是所谓在现代的这个心灵运作，也就是比较在现代主义的心灵运作。当然现代主义是很强调科学，很强调理性，那么这两项如果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说如果是以后现代跟他们的前一代来比的话，过去的这些代是强调事实，强调知识，所以当我们跟他们来摆事实讲道理，跟他们来分析为什么创造和进化能够来解决他们很多的心灵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与创造，或者是这个创造与进化，那么科学与他们的信仰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从面对事实，接受事实，然后呢建立他们的信仰，包括他们的认知，然后呢再影响到他们具体的生活行为。但是后现代的心灵运作是因为强调感官，强调感受，强调感觉，所以基本上这个 approach 或者这个切入就跟前面的这些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是比较从经验的，从感觉的入手，从 story， 用他们的话来讲呢，就是不太在意 fact， 所谓的事实，而是非常在意故事。每个人的故事，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故事，那很多故事呢可能都是从所谓主观出来的，所以呢是不是 fact 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让我心灵里面产生什么样的激动，产生什么样的情绪。那这样的话呢变成他们的切入常常是受到经验或者感觉的影响，来建立他们的信仰系统，包括他们的认知，从而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所以基本上在心灵的这个层面有这些潜在的差异。那90后在过去这些年间，其实无论是中外都有相当多的讨论。那美国的时代杂志也专门就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出了好几期的封面的文章，里面也列举了相当多的标志性的人物。那这个新周刊呢在2009年的第16期有这样一句话说，90后呢他们不是另一代人，他们是另一种人。换句话说的好像跟过去呢有相当本质上的差别。当然我想看到90后，谈到90后，想到90后，也许就是我们这次大会所用的一个题目，就是一个 i 世代， iPhone、 iPad、 iPod 等等，对他们来说这些是非常熟悉的，也是他们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电脑、手机、网络，那么游戏、电玩等等，那么似乎呢除了这些，其他的对他们也不是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在乎。所以我想这次的会议呢特别从这样一个 I 世代的角度来切入呢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这个群体他们在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如果说80后，当然80后呢也被通常分为所谓前80跟后80，就是以1985年为分界，那么认为前80呢比较靠近70后，后80呢比较接近90后。但是无论如何呢，大概人们都同意真正在网络时代成长的第一代人就是90后，在中国大陆。那当然在世界各地其实也蛮类似，所以网络成为了90后跟其他的所谓某某后，70后、80后、50后成为跟他们沟通的几乎唯一的平台。那我在北加州有一次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的儿子到家以后呢就关在房门里面不出来，那妈妈当然很着急呢，就不断敲门，儿子呢就很凶暴对她说，不必烦我，我在跟同学聊天。那后来这个妈妈万般无奈，因为儿子给她建议说，我们的聊天呢是 we cannot talk, we can only type, 都不是讲话的，都是手打的，所以呢她的妈妈呢就只能跟她通 email。他说现在每一次只要儿子一回家我就送个 email 去，虽然就隔着一道门，但是呢感觉只有 email 可以穿越这道门。那么写了一大堆，其实他本身就有点错误，我后来跟他分析，因为他说他写了很多，妈妈想你啊，好不好啊，跟妈妈聊聊，结果呢得到的他通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必等到回答，他常常守在电脑跟前，他说什么事都不能做，突然看到有一条回来，很高兴，上面说 I'm fine, very good, bye bye, 就没了。当然因为现在很强调这个，对90后来讲呢，虽然用网络，但是他们比较没有耐心，大概比较很难写很长的给你的 reply, 给你的回复。所以现在这个微博，从过去的这个 blog 到现在 mini blog 就非常的盛行，无论是在美国的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这些呢都是强调几句话，一两句话解决问题。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有这些所谓的开心网啊、人人网啊等等，所以常常有时候在别的地方人们会问你说，请问你的 QQ 是什么， 那你千万不要以为 QQ 跟阿 Q 有点类似哈，其实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的工具。那基本上他们在这些平台上呢，都有自己的这个部落或者叫做群啊，有自己的 group， 常常是许多的人在上面，而且他们的交流呢，因为说过他们是另一种人，所以呢，他们就用另一种话在交流哈，基本上叫做火星文。火星文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呢，是叫做脑残文体，就是脑部有些残缺了，你看的时候不一定看得懂。火星文里面很在乎的很多各种新的名词呢，不断在每一天涌现出来。那么他们的被动语态也用的很多，本来在中文里面呢不太用被动语态，现在呢都是被考试啦、被幸福啦、被 GDP 啊，那么被住房啊等等都是被动语态。所以呢，火星文是常常在他们的通信、他们的邮件、他们的这个语言对话里面呢，常常会蹦出来。当然了，中国现在这匹马是非常有名，叫神马，就神马都是浮云。其实呢，神马本来就什么什么都是浮云，那么就变成神马，而且跟云可以结合得很完美。其实呢，一方面也看出哈，当神马都是流行在今年的中国央视哈，就是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样最重要的文艺舞台上面亮相以后呢，很显然看得出来，整个的一个国民的心态，在佛教里面，当然呢也是在虚空里面，在虚无里面，所以认为呢，一切所谓都是浮云，都是过眼烟云。当然呢，这是非常吻合圣经里面谈到本来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那今天的人类，特别是这位90后哈，虽然很年轻，但是已经看见这个现实的社会是充满了无奈，充满了争斗，充满了问题，所以有些他们宁可躲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感觉比较安全，感觉比较自在，这个也是有这样客观的原因。那90后基本上是常常好像活在这种张力和矛盾里面，虽然每一个90后你看到的时候感觉他很自信很阳光，但是呢，其实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的脆弱。去年在中国一月到五月，在深圳有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叫做富士康，在那里呢就发生了这个跳楼比赛，大概四个月里面跳了大概十几位，就是连续不断的跳下去。那么这些人如果看一看年龄呢，是大概17岁到26岁之间最多的群体，换句话说正是80、90后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生命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以及后来呢，如果你看那个富士康呢，他们要把所有的外面的这个高楼外面的阳台呢全部用铁丝网封起来，就不让你再跳了。那么甚至包括到顶楼去维修的维修工人，公司就下令说必须要两三个人才可以上去，就是互相监督，万一有个人要想不开要跳，他就后面有个人可以拉他一把，不让他跳下去，就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显然呢，年轻的一代越来越感觉那种内心世界的脆弱，越来越感觉厌世轻生。虽然他们很富有理想，有一些在网络上面看到他们真的是写的相当的激愤的，相当的这个激昂的这些的话语，但是呢，如果看一看大部分的呢是非常的在光阴在青春的消耗或者虚度当中，如果成天在网上成天在那里，我最近才知道他们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做愤怒鸟，我从来没有听过，连鸟都愤怒了，鸟都郁闷了。那么当然这些游戏一玩的话呢，就无休无止，常常很多小时就浪费在这个当中。他们很重视维权，包括个人的权利、动物的权利、这个世界物质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发现常常受各样的限制。他们很强调消费自主，要有个性，所谓不怕没德性就怕没个性，但是呢却常常看到他们又是在攀比里面。 虽然很强调个性，但是呢，好像如果你有一个 iPhone， 我也一定要有一个；你有一个 iPad， 那么我也必须要去买一个。那他们很渴望友谊，但是发现其实他们的同学之间的相处也是矛盾重重。他们很喜欢学习各样的知识，但是对努力却非常的厌倦。他们使用很多的传媒，但是非常容易失控。他们很受父母的宠爱，甚至不只是父母，还包括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是缺乏跟父母辈或者是跟其他人的有效的沟通。他们很渴望成功，但是却非常害怕付出。当然我在说这些只是一个所谓的 general 的一些的这个从各种的资料或者是跟他们的交谈里面得到的一些的资源，并不见得是一定对每一位90后都是如此。其实90后当中也有相当多非常优秀、非常有远见、非常有理想、很杰出的这些青年是相当的多。那么总体而言，基本上好像90后因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也包括网络时代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在中国更是有这个独生子女所带来的影响，那么这些都造成他们所谓非常的三自化，自我中心很强，那么自我感觉很好，但是呢自理能力特别是生活方面呢是相当的弱，变成非常的三自。那我想90后基本上如果概括来讲，这个三个大的取向是也许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可以跟他们来对话来切入的。首先他们很强调所谓素食，我选这三个词因为这三个词在电脑特别在中文的汉语拼音里面呢是打的字都是一样的，所以打出来同时会出来这三个字。素食的倾向是指他们这种对环保的空前高涨的意识，对身材、对健康、对所谓绿色非常的向往。那当然现在很多商家呢就投其所好，把各种食品呢只要加上 organic 加上绿色啊，虽然这个绿色很多是人工加上去的，人工的描上去、涂上去、染上去，不过呢只要绿色呢就发现这个生意特别好。那么第二样呢就是很素食 fast food，强调这个速度，强调效果，强调变化，强调创意，这个是跟过去这些带来比呢有相当明显的这些倾向。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很俗世，或者说呢也是很世俗的倾向，很重视享乐感觉、个性消费。那在中国有统计哈，基本上80、90后呢是成为中国主要的消费主力军，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没有工作还没有赚钱，但是在花钱上面在消费上面呢是非常的大手大脚，非常的这个敢消费哈。当然这些钱很多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群体大概是在这个素食、素食和熟食的这三个方面是相当的明显。当然这个呢也成为我们在跟他们切入的时候相当可以有效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方式、一个管道。今天是一个比任何以往时候都非常迫切在呼唤父亲的年代。我们刚刚在上个礼拜是父亲节，不过想到父亲好像我们大概最熟悉就是朱自清的那个背影。我忽然间发现为什么父亲只能是让人看背影，而且父亲节好像常常被忽略哈。我上个礼拜在德国的一个营会里面，好像也都没有提哈，完全没有提到哈，在康州的一个营会。那其实呢，我想父亲确实是变成一个今天很有争议性、很有问题的一个形象，特别对很多家庭来讲，已经变成这个很大的问题哈。刚刚在6月2号人民日报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今年5月份全国中国的民政事业统计资料显示，单单今年1月到3月，那么中国呢一共有 46.5 万对的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比去年同一个时期 增加了 17.1%， 这是相当惊人的增长。差不多平均每一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在中国大陆。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7年不断的递增，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都已经超过了1/3。所以呢，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中国呢，已经是单亲家庭越来越多，那么多半这些单亲家庭呢，都是父亲已经离家出走，已经是这个父母都已经离异，那么孩子就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去年，也就是8个多月以前，在湖北的恩施有一个女青年呢，她是从这个公安局的大楼里面的跳楼自杀。不过呢，因为刚好在那个对面有一个探头啊，有一个视频就把它整个过程拍下来。那么甚至于在这个视频里面呢，能够很清楚的听到他在跳楼那个瞬间呢，就喊他的爸爸，希望他的爸爸能够救他。当然后来警方的这个结论说是自杀啊，跟公安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当然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就选那个地方跳下去。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父亲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女儿，保护他们的儿子，因为很多家庭父亲都已经不在了。当然呢，在中国大概最有名的一个父亲呢，是叫做李刚。他的儿子呢，让他老爸一夜成名，他儿子呢开车撞人，撞死了人，结果呢要抓他的时候，他说我爸是李刚。所以这句话现在用在中国的公路上面很棒，就提醒那些开车的说，司机啊，你开慢一点，你爸不是李刚，你出了事没人救你。我想呢，这样的父亲的形象当然是极大的扭曲，不过呢也是变成非常的一个普遍。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许多不负责任的父亲，从第一个父亲亚当开始，因为他的不负责任，不要神，抵挡神，就发生人类第一桩的谋杀案。他的儿子呢，就大儿子把小儿子就给杀了。那么在路德记提到这个以利米勒也是如此。在那个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好像今天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爸爸就离开了伯利恒。伯利恒呢，本来是粮仓的意思，他就前往摩亚。摩亚在圣经一直是告诉我们一个抵挡神的地方。结果呢，这个爸爸带着全家，他的太太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基连，去了10多年，就这个家就剩了3个寡妇，家破人亡，自己也客死他乡。结果呢，常常是家人在跟着受害。拿俄米就对别人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拿俄米本来是甜的意思，现在生活一点都没有甜，苦得要命。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呢也是如此，就相聚客死异乡。还好呢，拿俄米是愿意回转，带着媳妇路德就回到了伯利恒，就看到后面神怎样来祝福他们，恩待他们。其实常常一个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是出在父亲。父亲的形象，父亲出了问题，基本上家庭、社会、国家都不必向往会和谐，不必向往会和平，不必向往会和睦。但是也非常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或者福音是真正任何时代的出路。一个美好的属灵父亲的形象，就借着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哥林多前书4章，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位属灵的父亲使徒保罗，他是用一个真正的为父之心在服侍，在传福音。他是在基督的福音里生下了他的提摩太，也生下了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当然我也是他的一个国子，路加也是他生下来的。保罗让我们看见，他这样告诉我们，虽然弑父有10,000，我想这句话何等准确。今天也许走到各处，你会听到各样的教导，你打开网络，你打开电脑，上面充斥各样的preaching, teaching, 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德文的，有什么文都有。 好像似乎很多，那么多半的这些都是所谓教导可以当师父的，但是保罗说为父的确实不多。他在这里很清楚的把一个属灵的父亲跟这些做师父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一个为父之心，从保罗他自己的侍奉里面看到，首先是各处的劳力奔走，不断的要在福音里面来生下他的儿女，他的责任是这样的重大，不但是教导他们，也包括劝勉他们，包括警戒他们，包括真是好像这个呕心沥血来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的付出，保罗常常说是流泪的在祷告，为他们来守望，为他们来代求。保罗甚至用生产之苦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一个父亲的角色。我太太生产的时候，我在她的旁边，那么老大出生的时候22个小时才终于降生到世上。当我目睹一个母亲的生产之苦，20几个小时在疼痛里面，在挣扎里面，在这个发烧，到后来整个人都已经快要不行，但是他给我的一句话说，陆家千万不要找医生来给我用任何的药。我想任何的母亲其实在经历生产之苦的时候是已经做好一个准备，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以前我在 UCLA 那里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是 UCLA 的教授，他也来过我们的聚会。这位妈妈很年轻很杰出，但是当她发现怀孕的时候，也正是医生宣布她得了癌症的时候，而她为了这个孩子，她就拒绝任何的治疗，但是当孩子生下来不久，这个妈妈就过世。如果从世界的标准看，这样一个年轻轻30几岁就成了大学里面的 tenure， 成了大学里面的终身教授，很有地位，很有学问，很杰出的，但是看见一个母亲在做这样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我记得最后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时候，她是脸带微笑，完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神圣的使命，我诞生下了我的孩子。任何没有看到任何的 regret， 后悔啊，绝望啊，难过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父亲也是如此，在经历生产之苦的同时，却是充满了喜乐，看见新生命的诞生所带来那种的激励。为父之心在保罗身上是表达的这样的彻底。那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父亲在向他的属灵的儿女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但是有言传，而且也是有身教。刚刚我们念这三节经文里面，他做了这些对比，一个是做师父的，一个是做父亲的，一个是带徒弟，都是带出来的，但是儿女是生出来的，带是带不出来。他特别用一个词叫求，他说我求你了。我想大概这个时代的很多做父母的都能够心领神会，我们对我们的儿女都是我求你了，我求你走出房门了，我求你就吃这顿饭了，我求你就不要再减肥了，我求你就不要再上网，大概都是用求。保罗说我求你，师父大概都是你去做，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但是一个父亲，保罗说最重要的是来效法我，看看我怎么做，看看我的 role model， 看看我的说话，看看我的行事为人。我想这些都是当我们面对今天90后这样一个心灵的时候，太重要的这些教牧的方式，教牧的模式，不是带出来，是看见。我自己在19年以前踏上全职服侍的道路，那个时候在德国留学，有一位传道人对我印象很深，就是饶孝吉牧师。那个年代他也是最早的几位 在欧洲大陆来，特别向中国学生来传福音。我记得那次他在柏林也在几处地方传福音，我们好像就成为饶迷，就成为他的粉丝，就跟来跟去。那么现在感觉饶牧师这个知识渊博，宣讲清楚，蛮有能力。但是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接下来有一段 Q&A， 就是问答的时间。那时候我们这些中国同学呢，都是一样，就想尽办法提各种问题，都是期望说好像理性的啦，辩证的啦，各种各样。但是当饶牧师面对其中一个问题，我看见他非常的云淡风轻，他说很好的问题，不过很抱歉，我不知道答案。他说不知道吓我一大跳，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以前我在中国无论在学校，在公司，在单位上班，我发现无论我的老师，我的领导，我的老板，每一个都知道，你问他们什么他们全知道，几乎没有人敢说我不知道。忽然间我发现这个好像我们心目里面的 hero 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不知道，那一刻那个不知道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忽然间发现，是的，一个人除非拥有真正的信仰，他才能够真正看自己的定位，能够有这一份的自信，说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信仰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真实，真正的信仰让我们不再虚假，让我们不再假冒为善，让我们好像成为一个可以与人坦诚相见的。保罗说你们来效法我，耶稣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当他呼召雅各彼得约翰的时候，他说你们来看，你们跟我住在一起，你们看看我的生活，我的日常的衣食住行。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父亲言传身教的辛劳，但是感谢神，因为他们的劳苦绝不徒然，结实累累的喜乐。提摩太好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保罗在基督里面得着了多少这样的属灵里面的儿女，这是可以传承的，这也是可以见证的。福音不单单是一套理论，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套学说，它是生命的影响。保罗特别提到提摩太，用了一些的词语来描述他的提摩太。首先他说这个提摩太是在主里的，意思就是这个属灵的儿女是与主耶稣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他们不但领受了福音，而且自己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产生了这样奇妙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他们是住在基督里的，他们是依靠基督的，他们是有正常的灵修生活的，他们是与主密切相关的。第二他提到说是我所亲爱的，我想我们很能够想象，其实这段圣经写的时候，保罗也是一样，不但是有身体的问题，还有各样的难处，特别是面对哥林多的教会，有各种的教会里面教会外面的困扰问题，张力矛盾攻击，但是他说这是我所亲爱的。我们几乎能够想象他写这样字句的时候，好像都能够从心底里面笑得出来，想到他的属灵的国子和他的属灵的父亲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有一个概念是 mentor， 但是有时候常常 mentor 好像也变成一个只是一种你有问题来找我一下，我给你一些的回答。我们在保罗跟提摩太的身上看见这种非常深的那种真正属灵里面父子的关系。保罗称提摩太是有忠心的，不单是讲到他的侍奉的殷勤，他的摆上的勤恳，保罗也说他可以提醒你们 remind， 有的版本翻作 urge， 劝勉你们，督促你们，成为你们的 role model。 其实我们也都了解，要向90后这个群体说话，大概最有效的影响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同龄人。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我们当中有没有90后的同工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有的话举一下手。
啊，真是哦，有有有哦，谢谢谢谢，哇，来我们为他鼓掌一下好吗？谢谢主，只有一位吗？我想大概可能还有一些，还有几位哈。哇，感谢神，那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特别来为他们祷告。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的教会，有提摩太可以作证，你们可以来看看他，他也必要来提醒你们，督止你们，教导你们。虽然那个时候的提摩太也是非常的年轻，而且我们也了解可能提摩太的个性也是很内向，也许他的胃也不太好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提摩太他跟主的关系，重要的是提摩太他有这样一位属灵的父亲，重要的是提摩太他在侍奉里面是这样的殷勤和摆上。而且保罗说提摩太可以提醒你们来纪念我，来提说我是怎样在各处各教会，各教会讲到一个人他的也许主日的崇拜，但是各处更是讲到他的日常的生活，无论在哪里，他说他可以来提醒你们来纪念我是怎样的形式，怎样的教导。换句话说，不单单是我的语言，也包括我的生活，包括我的生命。我想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一个属灵的儿子可以承担起这样一个属灵里面的重责大任，能够来影响提摩太那个时代的那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正是如此，你我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许谈到90后，我们在座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跟他们很有代沟，我们怎么能够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或者我们跟他们话不投机。是的，这些都是我们跟他们充满的张力，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且当我们用生命来传承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一代一代都可以来继承下去的。不管他是90后、00后、10后啊，或者是更多以后，直到主来以前，我们实在看见也非常的感恩。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种在亲情里面的传福音。所以我是刚刚不久前在欧洲的德国，在那边跟范大圣长老夫妇还有欧洲校园事工的一些同工们在那里一起服侍。我们的营会也是非常的年轻，我想平均大概也只有最多也就是不到30岁平均的年龄，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福音实在是神的大能。虽然他们在德国东部的许多校园里面，他们也面对各样的难处张力，不单单是这个时代带给他们的，也包括一个小留学生到了海外，到了异国他乡所面对的学业的挑战、感情的挑战、生活的挑战、前途的挑战。但是真的很感恩，当看见许多位这个他们在北美很多是这个以前在很高阶的公司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相当多年的侍奉的经验，这是从北美去了有6-7位，这些他们称作老师的，看见他们把在美国的家卖掉，房子卖掉，全家搬到那边去，看见他们提前退休，把生命付出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看见他们刮风下雨在那片土地上面奔跑。其实不到短短的6年7年，这个欧洲校园事工就在今天呢，已经不单是德东，也包括德西，已经建立了10个团契。而且那种他们称之为叫做 kingship evangelism， 就是去陪伴式的。我想大概多半都不是能说会道的，都不是好像是这个很多在话语上面的教导。但是这些学生说，我们实在看见了，好像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来了，看见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了。虽然我们远在异国他乡，我们看不见自己肉身的父母，但是这些人比我们的父母更亲，他们对我们的关心，他们对我们的陪伴，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他们的付出。所以真是没有想到，这次本来是一个福音营，大概有1/3是慕道朋友，1/3是基督徒，竟然最后 有38位愿意奉献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实在是感恩。好像有一次我记得饶牧师还有苏文峰牧师，我们都在中国的一个营会里面，那次也是一样，一下子300位的基督徒站出来愿意祈祷传道。我记得饶牧师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服侍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看一个单一的营会里面会走出这么多愿意全时间来祈祷传道的工人出来。我想我们是在感恩，换句话说，不管他是什么后，面对福音，没有人不需要耶稣基督，也唯有福音能够击破人心里面各样的障碍，能够把人的魂与灵与魂骨节都能够赤肉抛开，能够真正让人悔改认罪归向基督，而且让人激发出他里面的使命感。他了解了人生的意义，了解了人生的想法，了解了人生的目的，他愿意走这一条上帝为他预备的最美的道路。也顺便在这里请同工们特别纪念，因为接下来在那里的这些位的老师们，他们更加格外的劳苦，他们马上把这个将近40位的愿意奉献出来的全职要服侍的弟兄姊妹就分成了几个大的 group， 然后呢就不断的在后面有跟进的聚会，有各样继续对他们的这个 follow up。 我想今天这样一个呼唤属灵复兴的一个时代，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肩负着重责大任，不但是要成为基督的执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一上来就说的，人当看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是 serving。 这个执事这个词不单单是现在教会里面好像一些负责的一些同工，更是讲到一个真正在侍奉主耶稣基督的，是一个仆人，是一个 server。 而且当看我们是为神奥秘式的管教，所以换句话说，要把福音的奥秘，把神的大能，把基督的心意，把圣经的教导来传递给他们，更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是一个 nurturing， 是一个不断的在用奶用干粮用各样的办法来喂养他们，来悉心的来照顾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全能的使者，是带着形象的父亲。本来上帝赋予他这个 position， 也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今天在针对90后的群体，我们完全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让你很舒服，让你感觉很 emotion， 让你感觉这个feel good， 不是如此。不但是宣讲圣经的真理，而且也指出他们的问题来，是在爱里面带着管教，在爱里面来说诚实的话，是在感恩。虽然我看见欧洲校园事工在德国认定一个宗旨，如果你还是在未婚同居的状态，你就不能受洗，你就不能够服侍，你就不能够承担那些责任。很多人不以为然，说这有可能吗？那么多的那么普遍的现象，如果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谁来服侍呢？但是感谢神，因为有这些坚持，最后这些同学们都从心底里面说感恩，因为他们真的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真的 care 我们，他们真的知道这是为我们好，以至于今天在那里的这么多的工人，十个团契都是由他们自己来负责，这一次的这样的营会全部，我看那些老师们都非常的省力，都坐在下面，而那些同学们他们一肩挑，从前期的祷告预备设计节目各样，一直到后面的跟进啊感恩啊站，这个很多都是他们自己在做。谢谢主，我们许多的同工们，无论是这个大会的同工们，在各处许多的牧长们，已经在主里面有这么多的劳苦，但是感谢神，因为基督说我们的劳苦并不突然，也绝不会突然。正像保罗这样的奔走，当他看见提摩太，想到提摩太，他都能够好像做梦都会笑出声来。但愿你我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能够为主得着更多的提摩太，在90后的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次向你低头敬拜。主啊，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过程，我们是谁，竟蒙你的恩典拣选。我们也感谢你历世历代界的众圣徒众仆人们，他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产生的影响，为着我们自己每一位，我们属灵里面的保罗，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主啊，但是今天你也同样把这样的责任就交付在我们的身上，特别面对90后这个群体，当他们来到海外，他们常常是孤身一人，或者常常他们跟父母在沟通里面有很大的障碍，他们感觉寂寞，感觉郁闷，感觉崩溃，他们的人生没有神，是在举步维艰。主啊，谢谢你今天把他们带到北美，带到我们每一位的身边，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有这样为父之心，在属灵里面，在基督里面，要在福音里面把他们生下来，生出来，而且让他们健康的来成长，能够将来同样承担福音的责任。主啊，你感动使徒保罗的灵，你照样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加添我们身体心灵的力量，深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信他的人。求主纪念我们众人在这里同心合意的连接侍奉祷告代求，愿主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荣耀称颂，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